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4月2号到4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传统文化，中华饮食文化，茶。茶对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几乎是我们每个人每天要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被古人称为开门七件事。最早记录茶的是神农氏，相传神农氏有一个水晶肚，可以看到肚子里的食物的反应。他发现喝茶到肚子里后，茶会将所有的食物检查一遍，清理掉有毒的东西，因此称为茶，检查的茶，现在叫茶，茶叶的茶。可见茶的最大功效是清毒。唐代的陆羽写了一本《茶经》，详细地介绍了茶的产地、品种、茶具、煮茶、饮茶的一些知识，将茶也归为了一种道，称为茶道。《茶经》对茶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饮茶者通过饮茶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修身养性，成了文人雅士的一种脱俗的方法之一。作为一般的人，茶的清毒的作用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一种待客与人交流的工具。我们常讲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应该也是指的茶吧。茶的作用在清毒方面，我是真正领教过的。有一次，母亲在我的劝说下，晚上睡觉前吃了一块年糕，结果半夜起来肚子胀得很难受，找我想办法。我泡了一杯浓的绿茶给母亲喝，不出10分钟，难受就缓解了。1小时之内，所有不适全部消失，这是药所达不到的效用。茶的种类很多，有绿茶、花茶、红茶、普洱茶等，不同的茶有不同的作用，适合不同的体质。如冬天喝点红茶可养胃，夏天喝点绿茶可排毒等。我不建议喝药茶，再有加了香精的茶对人体也有害。茶的本质就是为了检查胃内的食物，清理有毒的物质。片面地强调茶的产地、采摘时间和茶的位置，茶尖还是叶，而忽视了茶的真正用途，是得不偿失的。
海外采风，卡尔加里健康展，法轮功学员介绍功法。2014年3月22日至23日，加拿大卡尔加里牛子公园满地可中心展厅迎来一年一度的户外健康展。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展会，并向众多游客介绍功法，受到广泛好评。这是亚省最大的户外健康展，每年吸引约2-3千个参展摊位，2天内约有15000名游客购票光顾。在众多的介绍户外健康旅游的项目中，法轮大法的简约祥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身着黄色 T 恤和金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众多参展的单位中令人耳目一新，人们纷纷驻足询问法轮功与太极、瑜伽有什么不同，观看功法演示，并拿取介绍材料。许多西人还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当他们听说这个功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还对心理健康有好处时，都非常感兴趣，急切地询问在哪里可以参加学习班。当学员告诉他们学练法轮功完全免费时，很多人都表示希望尽快能参加学习。一位中年白人妇女听完介绍后，接过传单连声道谢， 说，多亏你叫住我，非常感谢你让我知道这一切。舒缓优美的练功音乐使许多游客流连止步。一位年轻的爸爸把自己的宝宝推到展位前，随着音乐轻轻摇着小推车，宝宝显得特别舒服。这位父亲很认可法轮功学员的说法，这个功法发出的能量很好，所以宝宝特别舒服。一对中年夫妇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的服装，觉得颜色很漂亮，表示非常希望自己也能买到这样的衣服。许多游客拿着相机询问能否把功法演示拍下来留念。展台上印有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小莲花，尤其受到妇女和孩子们的欢迎。人们拿着可爱的小花爱不释手，离开时带着惊喜。
正义之声加律师团体谴责中共活摘迫害律师。最近中国唐吉田等四位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过程中遭到中共绑架并被酷刑折磨，引起国内外关注。其中张俊杰律师被警察殴打致三根肋骨骨折。德国法学家托马斯·魏劳赫博士一直关注中国人权，他说这些警察的迫害行为严重触犯了刑法。中共警察又开打，王法何在？3月20日，维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与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共30人前往黑龙江青龙山洗脑班黑监狱，对外谎称黑龙江建三江农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石孟昌、韩淑娟、蒋新波等人。21号，四位律师与7名法轮功学员共11人被建三江警察绑架。四位律师和7位公民被绑架后，民间自发组建了失踪公民营救团，很多中国律师与公民亲赴建三江救人。从3月25号起，营救律师团在寒冷的7星拘留所前静坐守夜，并连续绝食抗争，要求合法会见被绑架律师。29号一早，公民营救团发出紧急关注的呼吁，23人其中包括3名律师全部又被警察绑架。27号，张俊杰律师被释放，他亲属了被绑架的恐怖经历。当他要求审问他的警察出示证件时，被警察于文波扇了7、8个耳光。随后，于文波随手拿起大半瓶矿泉水瓶猛砸张律师头部。接着，于文波和另一名警察把张律师踹倒，拳打脚踢，暴打3分钟后，张律师腰部疼痛难忍，无法坐起。张俊杰律师释放后去医院检查，经医院诊断3根肋骨被打断。谁是中国的黑社会？其实中共警察殴打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律师已不是第一次，中共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酷刑逼供早已是长期大范围的存在，如今他们把这些暴力延伸到了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律师身上。2012年7月，大连政法委绑架了近80名法轮功学员，借口是法轮功学员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俗称安郭。该案件被称为大连安郭案。2013年4月，60多岁的程海律师和其他4位律师去大连为大连安郭案的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在程海去法院领取不开庭通知时遭到警察殴打。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程海律师描述，一个中年警察，他指挥3个小伙子抢我的手机，我不给。这时他们就掐我的脖子，控制我的手，终于抢走了手机。看我反抗就打我。警号202297的警察拼命拧我的左手臂，另外一个1米8的小伙子照着我的右脸颊就是2拳，这样打了有20多分钟。程海律师后去医院验伤，诊断是肩膀软组织挫伤。2012年8月2号，大连安郭案再次非法开庭。当天有7位律师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其中程海律师因被剥夺辩护权要求控告，遭警察再次殴打，导致所有参加庭审的律师集体退庭抗议，庭审终止。这次殴打律师的地点是在法院内，法院这个所谓的执法机构成了警察公然殴打律师的犯罪场所。此事被 BBC 和德国之声等海外媒体报道。 德国法学家表示，我绝对反对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倡导真善忍，这对德国法学家托马斯·魏劳赫博士来说并不陌生。法轮功是源自中国的精神传统，这个功法让人向善，修炼自己。法轮功在中国非常流行，导致了共产党产生妒忌，并迫害其修炼者。我有很多中国朋友，其中很多修炼法轮功，他们很亲切平和，他们不是疯狂的人，也不是头脑发热，他们静静的，有分析能力和会思考，这样的人我很愿意接触。德国法学家托马斯·魏劳赫博士。托马斯·魏劳赫博士一直在关注中国人权，他表示绝对反对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法律可循，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的宪法以及刑法，还有刑事诉讼法。魏劳赫博士表示，这些被迫害的人只是做了他们认为好的事，他们不想干坏事，他们通过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怎么能违反了法律呢？在中国刑法中也没有这样的规定。610办公室在1999年6月成立，只是为了迫害一群不伤害别人、用自己的信念去生活的民众。中共政府到现在也没有为此感到抱歉。这些警察严重触犯了法律。对中国律师在残酷的法律体制下仍然为无辜者辩护所表现出的勇气，魏劳赫博士表示尊敬。我希望能带去我的敬意，我担心这些律师会受伤，他们的生活受到威胁，我也担心他们的家庭会有麻烦。我认为他们的勇气是对这个世上的人们有着宝贵的价值的东西，因为有勇气的人才能带动社会进步，当然中国也是。警察打律师，到底谁触犯了法律？警察的职责到底应该是什么？魏劳赫博士说，如果警察打律师，这首先是不允许的。律师做了什么导致警察打他呢？如果律师有暴力行为，警察可以动手，但是律师只是在做他的本职工作，那警察必须保护律师。中国警察打律师严重违反了法律，我说这样的事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发生。熟知西方民主国家法律的魏劳赫博士还说，这些法官非法审判大连安过案的法官、警察、610办公室人员的迫害行为严重触犯了刑法，如果他们到德国来并因触犯刑法被起诉的话，他们现在就能得到惩罚。魏劳赫博士说，我们不能指望中共政府像一个法治国家一样严肃地对待法律，我们面对的是彻底的法庭暴力。法官不是独立的，政府毫不理会法律，而是遵照非法的原则做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610办公室了。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大法神奇。 大陆民众投书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以下事件为前不久大陆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由事件的主人公本人倾述。我叫耿壮，今年45岁。2014年1月29号，我搭乘海南航空 HU1514 次航班从乌鲁木齐返回北京。当天由于各地降雪，从乌鲁木齐始发的客机多次航班延误，幸好我乘坐的航班基本正常，只是因为等人稍微晚开一会儿。我乘坐13D号，因为之前忙了一天，晚上也没有休息好，飞机起飞不久就睡着了。突然我被飞机巨大的下沉力惊醒了，飞机出现了险情，在快速的下降，整个飞机气氛陡然的紧张了起来。我想起我的一个法轮功学员的亲戚以前给我看的一个真相小册子里，有一个船员航海遇险，晨念法轮大法好，遇难成祥的故事。于是我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然而飞机还是在快速的下坠，同时飞机失控开始旋转，地面的城镇灯光都开始越来越近，飞机里出现了乘客绝望的惊呼声。此时我坚定意念，身体坐直，双手抓紧扶手，大声念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连续大声的呼喊，整个飞机里的乘客一下子都听见了，大家都静了下来。此时在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同时，我的双手下意识的抓紧两个扶手往上用力平稳的扶。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我的双手的用力往上抓，飞机停止了下沉，并开始平稳地往上升，直到后来到达正常飞行的高度，平安降落在北京。下飞机以后，我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了我的那位法轮功亲属这件神奇的事。我告诉他，我要看法轮功的书，我也要学法轮功。
杂谈随想，谁是真正的勇者？一天，前美国海军总司令麦肯锡将军去探望他的军校同学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此时已是陆军总司令。麦肯锡说，你知道我的海军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勇敢的部队，我希望你的陆军也一样。马歇尔表示他的陆军确实是最勇敢的。麦肯锡问，何以证实？马歇尔喊住一个路过的士兵，指着不远处一辆开动的坦克命令道，你给我过去，用身体拦住坦克。你疯了吗？士兵大叫，我才不那么傻呢。说完撒腿跑开了。马歇尔满意地对老同学说，看见吧，只有最勇敢的士兵才会这样同将军说话。真正的勇者不是莽夫，皮肤贱如拔剑相斗，这是皮肤之勇，更不是盲目的奉命行事，麻木的唯命是从，上级叫干啥就干啥。真正的勇者是以道德人性为支撑，以服从真理为己任，从而敢于抗拒不合理的命令，听命于良知与道德力量的选择。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在大量的史实面前，人们已经看到或感受到中共邪党党文化对人的毒害有多深。在中共的谎言与暴力面前，人们已经习惯于臣服与沉默，习惯于党叫干啥就干啥，中共要迫害谁没有超过3天就被打倒了，甚至一篇充满谎言与仇恨的文章就能打倒。然而在破坏无辜的修炼群体法轮功修炼者面前不灵了，因为在宇宙真理真善忍与中共的假恶斗之间，法轮功学员经过了严肃而又慎重的思考，真理能使人无畏。法轮功学员一言绝言地担负起了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着的世人的重任。面对暴力与危险，面对酷刑迫害、栽赃枉判、被致死伤残甚至活摘器官的危险，法轮功学员15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平理性地讲真相，这大善大智大勇的行为是不是真正的勇者？而且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一举为世人撑起了一片道德的蓝天，明白真相的世人已经从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重塑辉煌的希望。在法轮功真相面前，经过理智的思考，做出了良心的选择，有许多人拒绝作恶或者放弃作恶，善待大法弟子，广传真相，为自己及家人赎罪，这些人同样是真正的勇者。相反，那些不辨是非、唯命是从、盲目执行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命令的人才是最可怜的人。 因为他们卖力地执行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密令，尽管中共给予他们荣誉与地位，用谎言来包装，统为阴谋等，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勇者，是最可怜的小丑。中共把他们利用完了，他们就是牺牲品，这在中共的血腥史上例子比比皆是。按照宇宙善恶有报的天理，祸害修炼佛法的人是大罪，要遭恶报的，而且会殃及家人。比如任长霞，40岁，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因卖力迫害法轮功而被中共封为全国阴魔。2004年4月，在汽车追尾事故中，他坐在后排最安全的位置却死亡，车里其他人安然无恙。任长霞在死亡的前一天还亲自下令抓捕20多位法轮功学员，一人作恶殃及家人。2008年，任长霞的丈夫45岁也突发脑溢血死亡，其家里只剩下一个孩子。陈元朝，全国第一个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的法官，海南海口市，他因此被记2等功。陈元朝明知法轮功学员无罪，却强行定罪。2年后，陈元朝身患肺癌，2003年9月在万箭穿心般的煎熬中死去。陈蒙，天安门自焚假案的 CCTV 专题节目制作人，制作此节目后，陈蒙升任东方时空主管，不过这些晋升都是建立在出卖良知的基础上。正如2001年他在美国加州一个研讨会上所说，新闻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真实性，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他应了自己的话。2008年初，滴酒不沾的陈蒙患上胃癌，后转移到肝部，2008年12月在痛苦中死去，时年47岁。罗京，央视新闻的标志性人物，中共诬陷法轮功的全声筒，抹黑法轮功的假新闻经他播出迷惑了很多人。2008年，罗京患癌，口腔溃疡严重，吃饭喝水说话都疼得要命。2009年6月死亡，时年48岁。知情人议论说，罗京用嘴骗人，结果让他嘴烂成那样，真是报应啊！这些例子仅仅是在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无数遭恶报例子中的几个。去年，中央610主任李东生被抓，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逮捕，已经让人真正感受到善恶报应的可怕。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们已经在心惊胆战中度日如年。当年怎么样法轮功学员担惊受怕，今天要同样的承受。表面上是在全度中失事，实际上是天理报应的必然，只不过是通过人在做而已。往下看吧，更大的报应还在后边。真正的勇者顺应天理，符合人性，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会有大福报。违背天理，反人性，反人类的罪恶，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惩罚。法轮功学员真正勇者的表现，与中共恶贯满穷语的罪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最明显的真相，呼唤着世人的正念与良知。中共存在一天，他要说谎与害人的本质就不会变，法轮功学员仍然在遭受着迫害，法轮功学员仍然在坚持讲真相。可贵的中国人，在法轮功真相面前，你要选择什么？
世人觉醒，一车师生全三退，建于1965年，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新市政大厦 City Hall 是多伦多一个独特的地标性建筑，它的建筑造型极富特色，它由三部分组成，两座高度不一的两片薄薄的弧形高楼，双体的弧形办公大楼相对而立，中间是一个蘑菇状的多功能活动大厅，远远看去就像一对半张半合的两片蚌壳，内含着一颗珍珠，它们是多伦多市内最新颖别致的代表建筑，也是多伦多著名旅游景点之一，是中国大陆游客必游之地。每天一车一车的中国旅游团到此处一游，都会受到7、8个劝三退一公的真诚欢迎。中国新年期间的一天，来了一群合肥的游客，一车的中学生和2个老师，导游一下车就跟义工打招呼，我已经退了，早就知道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了，跟他们说让他们全退了吧。他指了指他身后的一车学生，学生们都下车了，都好奇地看着这些阿姨们，认真地听着他们讲真相。早上7点就开始到此景点的义工潘女士说，孩子们很纯也很可爱，我跟孩子们说，我们多大的缘分啊， 在这跟你们相聚，能听听阿姨给你们讲你们在大陆没听过的真相吗？学生们使劲点头，潘女士就开始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告诉他们21年来法轮功已红传上百个国家与地区，使1亿多人身心受益，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早在1996年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看学生们认真地听着，义工们就接着给他们讲中共是什么东西，告诉他们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飘荡着，共产党其实是个幽灵，当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这个幽灵就龟缩在了中华大地上，它在世上的表现就是中共的邪党组织，中共及世间残暴邪恶于一身，处处体现着假恶斗，通过武装斗争、暴力内战推翻政府后，60多年来运动连番，三反、五反、反右、肃反、大跃进、四清、文革、六四屠杀等等，和平时期竟害死8000万中国人，因为邪恶的本性难改。1999年，中共又与江泽民勾结一起，对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发起迫害，对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判刑、关押，甚至迫害致死，更有甚者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学生们一直在认真地听着，有的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义工们就对他们说，中共永远不可能改变他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只有认清他，对其不抱任何幻想，与之决裂，彻底脱离他，才能从迷梦中清醒，退出党团队组织，就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命。有学生问那我们怎么退啊，义工们就告诉他们，中共要大家在加入其党团队时对着血红旗发毒誓，要把生命交给他，要为他献身，此时另外空间身体的额头上或胳膊上就被打上了一个兽的印记，古人或者真正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是不能随便发誓的，发誓就等于请天地为证，到时候要兑现的，到天灭中共的时候，那些发过誓加入他的人作为他的一份子就得当他的陪葬品，所以为了大家的未来，为了不跟着血债累累的恶党倒霉，要发自内心声明退出党团队，以解除你发过的那个不吉利的毒誓，抹去兽的印记，天看人心，用化名、小名、声明都行。接着他们就一一地告诉义工们他们的小名或化名，最后一车23位学生、2名老师全都做了三退。潘女士退完一波又一波，转身看到一位女生站在身后，她就想跟她劝退，这位女生说，阿姨，你刚才已经给我退了，我姓张，你不记得了。这位女生接着说，我只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退了共产党，我们还爱国吗？潘女士说，你们都退了才是真正的爱国，因为爱国不等于爱党。学生们都围过来听，潘女士就告诉学生们，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长期大肆宣扬爱党就是爱国，当他感到危机时就说什么亡党亡国，企图把共产党与中国绑在一起，这确实迷惑了一部分人， 使他们对中国、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不清。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而中共才几十年，怎么能说它是中国呢？中国先后经历了20多个朝代，中国也没有随哪个朝代灭亡而灭亡。哪一朝去了，下一朝不来，共产党灭亡了，中国依然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复兴中华文明历史的灿烂辉煌，那是全世界人民都羡慕的灿烂文明。中共邪党的存在，就是中国所有无解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共邪党存在一天，就是中国不能走向法治和自由的一天，就是中华民族没有希望的一天。最后，潘女士对那位提问的女生说，今天能在此听到这些信息，希望你能回国后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知道这个消息。女孩子点头说，嗯，我会的，谢谢您。上车了，孩子们都拿了资料，看到义工手上拿着最后的一张报纸，导游说，这个就给我吧，我还没有呢。上车后，学生们一直跟义工们挥手，脸上带着喜悦、感激和依依不舍。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